审判的事情。
所以咧，点解佢耶稣要同我哋讲解嗰一段呢？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跟我们讲解这一段？
就是因为要大家认清楚耶稣是哪一个。
就是要大家认清楚耶稣是谁。
当时耶稣的年代啊，
当时耶稣的年代，
没有一个人能够认清楚耶稣是哪一个。
没有一个人能够认清楚耶稣是谁，
包括他自己的门徒。
包括他自己的门徒，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信徒只不过认清耶稣是一个教师的话，
如果我们信徒只是认清楚耶稣是一位教师的话，
你不需要听他讲任何东
西，你就不需要听他讲任何话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教师，
他只是一位教师。
如果是一个审判官的话，
如果是一位审判官的话，
你也都不一定需要听他讲，
你也不一定需要听他讲。
因为地上的法律是不完全的，
因为地上的法律是不完全的。
审判官是根据地上的法律去审判的，
审判官是根据地上的法律去审判的。
不一定是公义的，
不一定是公义的。
不一定是公平的，
不一定是公平的。
不一定是公正的，
不一定是公正的。
所以地上的法律奈你不何的时候，
所以地上的法律无可奈何的时候，
不代表你在神面前没有罪的，
不代表你在神面前没有罪。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来的，
这是很要紧一件事。
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有人认得清楚耶稣真真正正的身份是哪个，
就没有人能够认清楚耶稣真正是谁。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听耶稣讲的说话，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听耶稣所讲的话。
耶稣在十二章由第一到第十二节的当中，
耶稣在十二章从第一到第十二节的当中，
就是要讲出将来神的审判的那些事情，
就是要讲出将来神审判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赎的，
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赎，
你没得走的，
你走不掉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第四节那里讲，
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第四节讲，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耶稣在这里就要讲出话，每一个人真真正正要惧怕的对象是哪个？
耶稣在这里就是要讲出每一个人真真正正要惧怕的是谁？
就是神啊，
就是神。
而神派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而神却派了耶稣来这个地上，
就是要指出给大家看得清楚什么呢？
就是要指出让大家能够看清楚一点，
每个人都有罪，
每个人都有罪，
每个人都逃离不了神将来给大家的审判，
每个人都逃离不了神将来给大家的审判。
就是因为这一个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个的原因，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为我们的罪钉在十架上面，
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停在那里呢？
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呢？
不是的，
不是。
耶稣最大的那个神迹，
耶稣最大的神迹，
不是赶了一堆鬼进去一堆猪然后冲了山崖，
不是说赶了一堆鬼出来去到猪里面让他掉到山崖里去，
不是叫个病死了的人死而复活，
不是叫病死的人死而复活，
亦都不是说治愈了一些什么不能够治愈的病症，
也不是说治了一些什么不能够治愈的病。
耶稣最大的那个神迹，
耶稣最大的神迹，
就是要死给大家看，
就是要死给大家看，
然后再复活给大家看，
然后再复活给大家看。
亦都是因为这一个的神迹，
也正是因为这个神迹，
就证明了给大家知道，
就证明给大家知道，
他是真真正正的神，
他是真真正正的神。
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所讲的说话，
他所讲的话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大家一定要睇清楚。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圣经讲啲乜嘢？
圣经讲什么？
要大家知道啲乜嘢？
要大家知道什么？
大家是不可以错过的，
大家是不可以错过的，
是跟大家的生命有关的，
是和大家的生命有关，
是跟大家活得如何有关的，
是和大家活得如何有关。
所以不要觉得耶稣是二千年前的人物，
所以不要觉得耶稣只是两千年前的人物，
他只不过是个历史人物，
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人物。
如果你们是这样看的话呢，
如果你们这样看的话，
你是认错了耶稣的身份，
你们就认错了耶稣的身份，
亦都跟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十三节的那个人所讲的讲法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跟我们今天所看的第十三节那个人所讲的讲法是一样的。
十三节那里写，
十三节那人写道，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为什么说如果我们只不过认为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
为什么说我们 只不过认识到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
会跟这个人所看的看法是一样错呢？
会跟这一个人所看的看法是跟他错的一样呢？
因为耶稣他讲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因为耶稣他讲明了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而这个人在第十三节的这个人，
而这第十三节这个人
只不过是见到耶稣有律法上面的那个权威，
他只不过只看见了耶稣有律法上面的权威，
觉得他能够审判一些事情，
觉得他能够审判一些事情，
就是处理一些家业分产的问题，
就是处理一些对不起家业分产的问题，
而见不到耶稣真真正正的身份是什么，
而他看不清耶稣真真正正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当他听完耶稣讲解一大堆有关审判的事情之后，
所以他看见耶稣讲解一大堆有关事情的时候，
他上前不是问清楚耶稣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弥赛亚，
他上前并没有问清楚耶稣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弥赛亚，
就是以色列民族一路期待的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民众一直期待的救赎主。
他亦都不是问耶稣我怎样才得到主的道叫我可以得救，
他也不是问耶稣我怎样才能够得到主的道叫我能够得救，
他听完耶稣讲解一堆审判的事情之后，
他听完耶稣讲解一些审判的事情之后，
他只是要求耶稣帮他在地上分开他在地上应得的家产，
他只要求耶稣在地上分开他可以应得的家产，
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要求来的，
这是一个很好笑的要求。
如果当你认得清楚耶稣真正的身份之后，
如果当你认清楚耶稣真正身份之后，
你第一个要求主为你做的事绝对不会是分家产的，
你第一件要求主为你做的事绝对不会是分家产，
因为当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因为当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复活的话，
你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的话，
第一样嘢你应当问耶稣要嘅系咩？
第一件事你应当问耶稣要的是什么呢？
我要你俾我嘅救赎，
我就要你给我的救赎，
绝对唔系分家产嘅，
绝对不会是分家产，
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
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十四节耶稣讲嘅嗰句，
第十四节耶稣所讲的，
耶稣说，
耶稣说，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出埃及记的呢，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出埃及记，
耶稣的这一句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的这一句，
耶稣这一句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这一句话，
摩西被人骂就是用这一句骂，
摩西被人家去骂，就是用这句话来骂。
大家如果揭一揭去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十四节，
大家如果翻到第出埃及记 第二章的第十四节，
就是摩西被人闹的那个时间，
就是摩西被人家骂的这个时间。
大家要揭到去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四节，
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四节，
那里写着了，
这边有写到，
那人说，
那人说，
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当年摩西就被人闹，
当年摩西就是这样被人家说，
哪个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
是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而路加福音的这一句，
而路加福音的这一句，
是耶稣说回这一个人，
是耶稣 在责备这一个人，
哪个立我做你的审判官去帮你分家业？
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去帮你分家业呢？
两句的说话，
两句的话，
虽然一个是被人骂，一个拿去骂人的，
虽然一个是被人骂，另外一个是拿来骂人，
但是那个原因是一样的，
但是原因却是一样的，
都是认错身份，
都是认错了身份。
出埃及记里面，
出埃及记里面，
是摩西自己认错自己的身份，
是摩西认错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被人说，
所以就被人说。
在路加福音这里，
在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的身份被人认错，
是耶稣的身份被别人认错了，
所以耶稣要提醒这一个人，
所以耶稣要提醒这个人，
我只不过是一个审判官，
难道我只是一个审判官吗？
我是被你们立出来做你们的审判官吗？
我是被你们立出来做你们的审判官吗？
要留意清楚啊，
要留意清楚，
神由一开始，
神从一开始
到到世界的末了，
到了世界的末了，
他本身就是审判全地公义的神，
他本身就是审判全地公义的神，
并不是由人立出来的一个身份来的，
并不是从人被人所立出来的一个身份，
神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不承认他是神，他忽然之间就说，哦，那我不是神了，
神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不承认他是神，他就忽然之间说，哦，我不是神。
这一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很多人都错过了这个道理，
但是很多人都错过了这个道理，
错过了认为我不认他是神他不会审判我的，
错过了我认为我不认为他是神他就不会审判我，
那是错的，
那这样你就错了，
因为神他本身是神，
因为神他本身就是神，
不需要大家认同的，
不需要大家的认同，
不需要你信定不信的，
不需要你信还是不信，
审判的权永远都在他那里，
审判的权力永远都在他那里，
没一个人能够走得掉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走掉。
为什么这么肯定去告诉大家听啊？
为什么这么肯定能够告诉大家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一位是死过翻生，告诉我死不是那么害怕的，
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位是死过了以后复活能够告诉你死并不可怕的，
那位就是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了，
这一位就是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了。
所以第十四节的这一句，
所以第十四节这句
路加写得非常之好的，
路加写得非常的好，
影射着这一批以色列人只不过见到耶稣好像有摩西的那个权力，
在讽刺以色列人，他们见到耶稣好像只有摩西的这个权力，
就是讲解律法的那个权力，
就是讲解律法的权力，
他们只是认得到那一部分，
他们只认识到这一个部分，
而路加在这里这样写法，
而路加在这里这样写，
就是要影射出耶稣不是单单有摩西的那个位份那么简单的一位人物，
就是要说出耶稣不单只有摩西他权力这样的一个人物，
而是要讲出耶稣是比摩西更伟大的一个人物，
并且要讲出耶稣是比摩西更伟大的一个人物。
所以这一句虽然不是很深奥，
所以这句虽然不是很深奥，
但是被大家认清楚的时候，
但是被大家认清楚的时候，
是要被大家明白清楚耶稣基督的身份，
是要让大家明白清楚耶稣基督的身份，
是比以色列民族里面任何一个伟大的先知更高的那个位份，
是比以色列民族里面任何一位伟大的先知更高的一个身份。
然后十五节那个讲，
然后十五节这样说，
耶稣跟着就对众人说了，
耶稣就之后就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
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而这句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一句是非常的要紧。
这一句如果大家捉得紧的话，
如果这句大家能够抓紧的话，
没什么能够阻碍到你去活得喜乐的，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你活得喜乐，
没什么任何的思虑是可以叫大家不活在神的喜乐当中的，
没有什么样的思虑可以阻碍大家不活在神的这个喜乐当中。
但是往往都是因为这一句的原因，
但是也往往因为这一句的原因，
大家一是错过了，
大家要不然就错过了，
一是误解了神的意思，
要不然就误解了神的意思。
一开始讲话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一开始讲的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就是钱财是不好的，
就是钱财是不好的
啊。因为呢圣经里面尤其是新约啊，
因为圣经里面尤其新约，
一讲亲钱财的那一堆人，
一讲起钱这一堆的人，
一定入不到天国的，
一定是说他们进不了天国
啊。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多钱财，
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多钱财，
主动不要好多钱财，
主动去不要这么多钱财，
确保自己回到天的，
确保自己能够上到天堂，
错到不得再错的极端，
错到不能再错的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
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
在这里看吗？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在这里看到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将这个生命分得很圣经化的，
就将这个生命分得很圣经化。
这里一定是讲属灵的生命，
这里一定是在讲属灵的生命。
所以呢，属灵的生命又怎在乎你的钱财呢？
所以属灵的生命又怎么能在乎你的钱财呢？
所以又去了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所以又去到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我们教会不要讲钱，
我们教会不要讲钱，
什么都不要讲钱，
什么都不要讲钱，
讲圣经不要提及有钱财的经文，
讲圣经的时候不要提及有钱财的经文。
我是中国人那句啊，
我们中国人这一句，
讲钱失感情啊嘛，
讲钱就伤感情，
来教会就是讲感情的嘛，
来教会就是讲感情的，
那讲感情就不要讲钱了，
那这样讲感情的时候就不要讲钱了，
那怎么算呢？
那怎么办呢？
那很多信徒就停在那一步了，
那很多信徒就停在这一步了。
那我作为一个信徒，
那我作为一个信徒，
活在这个世上，
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钱的，
也要钱，
那我真的不够，
那我真的是不够，
回来叫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回来叫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弟兄姊妹跟我说不要求财，
弟兄姊妹跟我说不要求财，
真的是这么属灵的这个教会，
真的是这么属灵吗这个教会？
人家其他教都会讲讲即是怎样求财的，
其他教会可能也会说怎么样求财，
烧香拜佛都有求财那一类啦，
烧香拜佛也有求财，有求财这一类，
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又没有的呢？
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就没有呢？
那就去找另外一个教会啦，
然后就去找另外一间教会，
另外一个教会更严重，
另外一间教会更加严重，
一入到来我只是叫大家弟兄姊妹帮我求下，希望即钱翻多翻少少啫。
一进来我们这间教会就说弟兄姊妹需要帮我们求一下，这钱是分多少？
那边争啲将我钉在十架上边，
那边差一点就把我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说讲钱的一定入不到天国，
因为他说讲钱的一定进不了天国。
试问一误解了神的道之后啊，
试问一误解了神的道以后，
你还怎样可以活得喜乐呢？
你还怎样能够活得喜乐呢？
因为神原本讲出的说话不是这个意思的，
原来神讲出来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里啊，
并且在这里
头那两句是很重要的，
头两句是很重要的，
你们要谨慎自守，
你们要谨慎自守，
谨慎自守的什么呢？
谨慎自守什么呢？
是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是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免去一切的贪心才是重点，
免去一切的贪心这才是重点，
然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并且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前面有好大嘅两个字叫做因为，
前面有很大的两个字叫做因为，
即系点咧？
那就是怎么样呢？
免去一切嘅贪心嘅原因系因为你嘅生命唔在乎你家道丰富与否噶。
免去一切贪心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的生命是不在乎你的家道丰富与否的。
所以重点系乜嘢咧？
所以重点在哪里呢？
要大家谨慎自守。
要大家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嘅贪心，
免去一切贪心，
呢一样嘢系非常之紧要噶。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咁就去到下一个问题系乜嘢咧？
那去到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咩系贪啊？
什么是贪？
啊，我细个啦吓，唔好讲大家啦。
我小时候，
我嘅先生就讲呢一句，
我的老师就讲这一句：
你贪一蚊又系贪，
你贪一块钱也是贪。
贪一百万又是贪，
贪了一百万也是贪。
所以贪不在乎个银码大细噶，
所以贪不在乎这个钱的多少。
咁我好记得当时全班最曳嘅嗰个同学。
那我很记得当时全班最不好的那个同学。
咁我宁愿贪一百万啊。
那我宁愿贪一百万。
咁你话贪一蚊又是贪？
你说贪一块钱也是贪，
一百万也是贪，
一百万也是贪。
系咪都俾人闹噶啦？
那不管怎么说，都会被人家骂。
咁梗系贪多啲啊！
那当然是贪多一点，
至少得嗰阵得多啲吧。
至少我得的时候能够得多一点。
吓，咁只不过系讲出话贪心，其实同你贪紧多同少系冇乜关系嘅。
这里讲到，说是贪心跟你贪多贪少是没有关系的。
但系点样先至真真正正算系贪呢？
但怎样才能够真真正正算为贪呢？
我曾几何时被人闹过噶？
我曾几何时是被人家骂过的？
做咗你哋信徒之后啊，
做了你们信徒之后，
唔会有任何成就嘅，
不会有任何成就，
因为你哋嘅耶稣啊，教你哋唔好贪心。
因为你们的耶稣是教导你们不要贪心。
贪心系人嘅原动力嚟嘅，
贪心就是人的原动力。
你冇咗原动力，你仲点会有任何成就呢？
你没有了原动力，怎么可能还有任何成就呢？
做任何嘢都唔可以贪，
做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贪。
咁你仲可以做啲乜呢？
那你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咁啊，呢个人只不过系话俾我听，贪心系做人其中一个原动力。
这个人只不过告诉我说，贪心是做人的其中一个原动力。
仍然都系冇讲过，咁即系咩系贪？
仍然还是没有讲过到底是什么叫贪。
问其他信徒就仲得意啦。
问了其他信徒就更加有意思。
想唔想升职加薪啊？
想不想升职加薪？
贪心。
贪心。
想唔想要生日礼物啊？
想不想要生日礼物？
贪心。
贪心。
人哋俾咪俾咯。
人家给就给。
你想要嚟做咩咧？
你想要嚟干什么呢？
啊，所以咧，忽然间你肚饿想食嘢啊？
所以忽然间你肚子饿想吃东西。
贪心。
贪心。
哇，咁啊惨啦，乜嘢都贪啦。
那就惨了，那什么就叫做贪心了。
所以系好混乱噶。
所以是很混乱的。
直至到睇完解经书比较好啲。
直到我们看完了解经书之后就好一点。
贪心唔系以上啱啱所讲嘅嗰一堆嘢。
贪心并不是以上所讲这一堆东西。
贪心系点咧？
贪心是怎样呢？
系喺你有家产嘅时候。
是在你有家产的时候，
你仍然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家产。
你仍然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家产。
为自己更加的追求更多的家产，
为自己更加的追求更多的家产，但是同一时间，
你完全不理会其他人的需要，
你完全不理会其他人的需要，
你就贪紧了，
你就是在贪，
即系点咧？
就是怎么样呢？
你有好多，
你有很多了。
你见到社会有需要，
你看见社会有需要，
你见到其他亲朋戚友有需要，
你看见其他亲戚朋友有需要，
你唔理佢哋，
你不理他们，
完全唔理佢哋，
完全不理，
然后继续用晒所有时间去追求更加多属于自己嘅事业，
然后继续用更加多的时间去争取更加多的这些家产，
咁就系贪，
那这样就是贪了。
亦都系呢一度讲紧嘅嗰个贪，
也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贪，
系好严重嘅一件事情嚟啊，
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而我哋往往咧，华人系有呢一个好严重嘅问题。
啊，往往我们华人有这种很严重的问题，
非常勤力做嘢，
非常的勤快做事，
非常努力储钱，
非常努力去赚钱，
但系唔理会身边嘅人或者呢个社会嘅需要。
但是并不理会身边的人或者是这个社会的需要。
历史入边有讲得好清楚，我哋真系有呢个毛病嘅。
历史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是真有这个毛病。
唔系好耐，都算系几耐之前啦吓。
不是很久以前。
印尼有一次排华嘅。
印尼有一次在排华。
好严重嘅一个排华嘅行动。
是一个很严重的排华的一个行动。
背后有个好大嘅原因嘅。
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华人去到当地住居之后。
华人去了当地住居之后。
差唔多攞咗成个国家 90% 嘅一啲嘅物嗰啲嘅资产。
差不多拿到了那个国家 90% 的资产。
同时间亦都唔顾及社会嘅需要。
同时间也不顾及这个社会的需要。
人哋穷啊？
别人穷吗？
佢哋穷得有道理嘅。
他们是穷得有道理的。
唔勤力。
他们不勤劳。
啊，唔愿意做生意。
不愿意做生意。
唔愿意呢样，唔愿意嗰样。
不愿意这样，不愿意那样。
所以佢哋穷系应该嘅。
所以他们穷是应该的。
唔理会社会需要到一个地步。
不理会社会的需要到一个地步。
令到当地嘅人民要特。登去反你呢一个嘅民族，
令到当地的人民要特别的来反对你这一个民族，
呢一个系好严重嘅事情嚟嘅。
这一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无论边一方面嘅嗰啲嘅研究审查调查都好啦，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研究审查调查也好，
华人对社会需要嘅嗰个认知性系好低嘅。
华人对社会的需要的认知性是很低的，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同时间这一度也都是讲出这一样东西，
而同时间在这里也讲出了同样一样东西。
因为这一个的贪心就正正是讲这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这一个贪心就正是在讲这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有了，但是不去顾及其他人有需要，
却不顾及别人的需要，
呢一样嘢系唔应该嘅，
这一点是不应该的。
所以耶稣讲嘅嗰一句，因为人嘅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啦。
所以耶稣讲这一句，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系好有意思嘅，
是很有意思的。
唔好以为呢度讲话人嘅生命系单指肉体或者系属灵嘅生命。
不要以为人的生命只是在肉体或者是属灵的生命，
两样都唔系。
两样都不是。
呢一度讲话人嘅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在这里讲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呢一度系讲紧要过一个有意义同埋能够让你满足嘅生活。
在这里讲到是要过一个有意义，同样能够令你满足的一个生活，
系唔在乎你有几多家产嘅，
是不在乎你有多少家产的。
所以信徒要明白到呢度讲话人嘅生命嘅呢一个字啊。
所以信徒要明白，在这里所讲的人的生命的这一个字，
并唔系指肉体嘅生命，
并不是在指你肉体的生命，
亦都唔系指属灵嘅生命，
也不是指你属灵的生命，
系指大家活着系有冇意义，同埋有冇满足起嚟嘅。
是在指大家活着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满足。
所以非常之紧要，
所以很要紧。
所以呢一句十五节入边，
所以这一节十五节里面
系耶稣讲说嘅重点，
是耶稣讲学的重点，
就系要大家谨慎自守，免去一切嘅贪心。
就是要大家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嘅生命唔在乎家道丰富，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而明白十五节讲乜嘢嘅时候，
而明白了十五节在讲什么时候，
十六到十九节嘅呢个比喻就唔会再混乱啦。
十六到十九节的这个比喻就不会混乱了。
我一开始讲嘅时候，
我一开始在讲的时候，
话好多信徒一睇到十六到十九节嘅时候，
话说一些信徒一看到第十六到十九节的时候，
就觉得耶稣系正正对住我哋呢个年代讲噶。
就觉得耶稣是正在对我们这个年代所讲的，
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全球都要以这个资本主义为中心，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全球都以资本主义为中心。
有的时候怎样？
有的时候怎样？
储多点，
要再赚多一些，
再做多点，
再做多一些。
然后再多啲嘅时候点啊？
然后再多一些的时候怎么样？
继续重复。
那继续重复。
重复到几时啊？
重复到什么时候？
重复到你冇得再重复嘅时候。
重复到你没有再重复的时候。
呢、这、一个好多时候都以为系哦，十六到十九节就系讲紧我哋呢个世代啦。
那这里在讲到，好像是说十六到第十九节就是在讲我们这个世代。
但要明白乜嘢咧？
但是要明白什么呢？
十六到十九节嘅呢个比喻系讲解紧第十五节嘅嗰个论点。
十六到十九节的这个比喻是在讲解十五节的这个论点，
亦都要讲解出认清楚耶稣身份嘅嗰个重要性喺边度。
也是要再讲解出来，认清楚耶稣身份的真正的这个身份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由第十六到第十九节啦。
所以到十六到十九节，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
又说，
又说，
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快乐吧。
灵魂说：“啊，对我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整个财主嘅描述就系咁多啦。
整个财主的描述就是这么多。
但要留意嘅几点系乜嘢咧？
但留意的有几点？
第一样。
第一点。
第十六节嗰度讲啊。
第十六节所说的，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啊，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佢原本已经有好多家产噶啦，
他原本已经有很多的家产了，
然后偶然间有呢一次机会嚟啦，
然后偶然间有一次的机会来了，
呢一次嘅田产特别多啦，
这一次的田产特别多了，
然后咧佢就自己同自己讲，
然后他就自己跟自己说，
我嘅出产冇地方收藏。点算呢？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
所以点解话呢一个嘅比喻系讲解紧你要免去一切嘅贪心呢？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比喻要你免去一切的贪心？
就系因为你原本已经有好多嘅时候，
就是原本你已经有很多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个更多嘅俾你，
忽然间有一个更多的给你了，
你亦都会问翻自己，我已经个仓房爆咗啦，
我也要问回自己，我的这个仓库已经装不下了。
我要点做呢？
那我要怎么办？
这个比喻，这个财主是没有想过说出面有没有人有需要，我可以分给他们。
这个财主是从来没有想过说外面有人有需要，我要把这些东西分给他们。
也都没有想过可以做些什么是贡献给这个社会。
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些什么事情贡献给社会。
所以第十八节那里写，
所以第十八节这样说，
他就说要将自己现在的仓房拆了，
他就说要把现在自己的这个仓房要拆掉，
然后起个更大的，
然后要盖一个更大的，
然后收起它，
然后把它们都藏起来。
收起完之后怎么样？
藏起来之后又怎么样呢？
啊，第十九节那里讲，
第十九节那样说，
他对他的灵魂说，
他对他的灵魂说，
啊，这里这个灵魂呢，
这里说的灵魂
就特别是指出他肉体的那一方面，
就是特别指出他肉体的这个方面，
就跟自己讲话，我有好多嘢食，
就跟他自己说，我有很多东西吃，
可以好多年都唔使再做啦，
可以有很多年都不用再做了，
我可以安享晚年啦，
我可以安享晚年了。
嗱，如果呢一个故仔唔系喺圣经呢度讲出嚟嘅咧，
如果这个故事并不是在圣经里面所讲出来，
将会系我由细到大。听父母亲的教导最好的那个生活，
将会是我从小到大听父母亲的教导的一个最好的生活的版本。
细细个读好啲书啊，
小时候要读些好读好书，
要名校毕业啊，
要名校毕业，
名校毕业之后要去大公司做啊，
名校毕业以后要去大公司做事，
大公司唔好做咁耐，
大公司不要做那么久，
做几年好啦，
做几年就好了。
学晒佢哋啲嘢之后，
学好他们的东西以后，
自己做生意。
自己就来做生意。
冇理由永远睇住人哋数保膨胀而自己嗰个银行越嚟越缩减噶。
没有理由经常看见别人的这个存折里膨胀，然后自己的银行里越来越缩小。
然后做生意嘅时候赚佢几十万。
然后做生意的时候就赚取几十万。
一个礼拜。吓，咁跟住点呢？
然后怎么样？
提早退休。
提早就退休。
最好四十零岁就退休啦。
最好四十多岁就退休了。
然后活到无限咁远。
然后活到无限这么远。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听过呢一句。
大家应该听过这一句。
食息都食懵你啦。
吃利息都能把你吃坏了。
唔需要忧虑嘅一个生活。
就是无忧无虑的一个生活。
结唔结婚唔系重点。
结不结婚并不是重点。
你身体健唔健康都系冇提过噶。
你身体健不健康也没有提过。
最重要系四十零岁有几十亿俾你退休。
最重要是四十多岁有几十亿让你能够退休。
仲唔系呢一段古仔讲紧嘅嘢系咪？
难道不是这跟这段话讲的是一样吗？
唔系讲解话你嘅人生发奋向上系错，
不是在说你人生发奋向上是错。
好多信徒睇完之后以为话惨啦，咁我点教仔咧？
很多信徒看完以后觉得，哎呀，很惨啊！我如何教我的小朋友呢？
发奋向上都系错，
难道发奋向上是错误的？
你哋本圣经真系好难睇喎。
那你这本圣经真的是很难看。
唔系讲解话你要教导子女发奋向上，人生有目标系错啊？
不是说你教导子女发奋向上，人生有一个好的目标是错误。
这个比喻是要针对着你的贪心去讲的。
这个比喻是要针对你的贪心所讲的。
不是针对你人生有目标有方向去讲的。
不是针对你人生有目标有方向去讲的。
如果神让你的事业是兴旺的。
如果神让你的事业兴旺。
让你事业当中可以存到钱的。
让你事业当中能够存到钱。
大家如果有去过主日学嘅话，
大家如果有去过主日学的时候，
应该好清楚，唔需要将你所有嘅嘢全部摆翻出嚟嘅。
应该很清楚，应该你不需要将你所有资产都摆出来。
而呢度正正就要讲出呢一样嘢。
这里正是要讲出这点。
当神祝福你有好多嘅时候，
当神祝福你有很多的时候，
第一样你要留意嘅系咩？
第一样你要留意的是什么？
你因为神俾你嘅嘢，你做紧啲乜？
你因为神给你的这一切，你在做什么？
你用了神给你的祝福，用了去哪？
你用了神给你的祝福，你用在了哪里？
神让你兴旺的时候，你将那些祝福放了去哪？
神叫你兴旺的时候，你把这些祝福放在了哪里？
而这个比喻当中的财主，
而这个比喻当中的财主，
他就将所有东西为自己的缘故收起来，
他就将所有东西为自己的缘故把它收起来了。
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指出，这一样就真真正正的贪了。
耶稣在这里所比喻的就是这一点，就是真真正正的贪心。
因为你自己顾着自己所有的需要，
因为你自己顾着自己所有的需要，
而一啲都唔顾及其他人或者社会上面嘅需要，
而一点儿也不顾及其他人或者社会的需要。
然后第二十节嗰度讲，
然后第二十节讲，
神却对他说，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呢一点系好紧要嘅，各位。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各位。
紧要的在边度呢？
要紧的是在哪里呢？
你有好多嘢啦。
你有很多东西。
你认唔认识你嘅神呢？
你认不认识你的神？
呢一点系好紧要。
这一点是很重要。
点解要同大家先讲一讲十二章由第一节去到第十二节所讲嘅嘢呢？
为什么要先给大家说一说十二节第一到十二节所讲的事呢？
为什么耶稣未讲到这个无知的比喻之前要讲解出话，我就是你们应当怕的那一位？
为什么耶稣在没讲这个比喻之前要先说出来，我就是你应当怕的那一位呢？
就是因为无论你人生当中有多少东
西，就是因为无论你的人生当中有多少东西，
你一定要面对神的，
你一定要面对神的，
冇得走嘅，
你走不掉的，
你一定会面对神将来嘅嗰个审判，
你一定会面对神将来的这个审判。
圣经其他地方讲，无论明事暗事，全部都攞晒出嚟审。
圣经里面之前说过，无论是明事还是暗事，都会拿出来审判。
所以耶稣未讲这个比喻之前，一定要讲出你们要怕的那个是哪个。
所以耶稣未讲出这个比喻之前，一定要讲出来说叫你们怕的那位真正的是谁。
然后第二件事，
第二点，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这里讲的是你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有意义有满足的一个生命，是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这里讲出来是人，你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个有意义有丰富的生命，这里并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不在乎你家产有多少，
不在乎你的家产有多少，
不在乎你银行有几十亿或者是几十元，
不在乎你的银行有几十亿还是只有几十块。
因为当你认识神之后，
因为当你认识神之后，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最不重要的，
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是最不重要的。
听清楚啊，
你要听清楚，
我是讲话不是最重要，
我是讲说不是最重要，
不是不重要，
不是说不重要，
不要听日将自己家产捐了去哪里，跟着回来找我这个传道船长。
不要说明天去把你的家产捐给了谁，然后呢就来回来找我这个传道算账。
是不是最重要，但是不是不重要啊，
不是最重要，但也不是不重要。
但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意义，是跟你的钱财是不是挂钩的。
但是人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意义，是跟你的钱财是不是挂钩的。
因为最重要要让你活得喜乐有意义的那个人生呢，
因为最重要叫你们得喜乐的这个人生，
就是要在第21节那里大家要看清楚了，
就是在21节大家要看清楚了。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这一样东西就最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最要紧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圣经讲真钱都是上帝不喜欢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圣经里面讲的钱都是上帝不喜欢的。
一讲财富不要在教会里讲，
一讲财富不要在教会里讲。
如果大家找回所有令到你们有那一个概念的经文出来呢，
如果大家能够找出来所有这些令到你有这种的概念的这个经文出来，
大部分的那些经文一定有这个字，
大部分的经文一定有这个字，
贪，
贪，
贪这个字一定出现，
贪这个字一定会出现。
而当贪的这个字出现呢，
当贪这个字出现，
就要大家明白得到，
就要大家明白到，
钱财不是叫大家跌倒的，
钱财并不是叫大家跌倒的，
是你的心态叫你跌倒，
而是你的心态叫你跌倒，
仍然都是我们原本有罪的人所制造出来的问题，
仍然都是我们这些罪人所制造出来的问题，
贪了，
就是贪。
而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将这个问题对归咎于财产那方面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往往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这个财产这方面？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讲人的罪论的讲道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讲人罪论的这个讲道的时候，
人犯完罪被神问的时候，
人犯完罪被神所问的时候，
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对我们来讲都非常自然会流露出来的，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自然会流露出来的，
就是将个责任推了去第二度，
就是将那个责任推给别人。
所以人很少会认自己是贪的，
所以人很少会认自己是贪的，
就认了是钱有问题，
就认到这些钱是有问题。
我不知道这句是广东话还是中国人讲的了，
我不知道这是讲广东话还是中国人讲的，
钱作怪咯，
所谓钱作怪，
吓死人了，这句真的，
这就吓死人了，
即是大家见到张银纸有总统的样子在上高，他作怪啊，
就是大家看这张钱上面有总统的样子在上面，就说是他作怪，
美国总统显灵啊，他作怪啊，真的
是美国总统显灵了，是他作怪，
什么都推了在第二度，
什么东西都推到别的地方，
就唔记得咗要自己审视自己系咪有嗰个问题嘅，
就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审查到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一个嘅比喻啊，
所以这一个比喻
系要针对翻所有人去审视自己嘅一个好紧要嘅问题系咩咧？
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要针对所有人自己要审查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
有冇贪？
有没有贪？
有冇为自己积财，但同时间喺神面前系破晒产嘅？
有没有为自己积累财富，但是同一时间在神面前却是破产的？
有咁样嘅信徒噶？
有这样的信徒的。
因为未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之前，
因为还没有去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之前，
耶稣喺路加福音嘅第八章第十四节嗰度已经讲咗啦。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四节已经讲到。
那里写话，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那这里非常之希望大家是听清楚了，
这一点希望大家真正的听清楚，
是要大家明白得到财产不是阻止你和神建立关系的那个最紧要的原因。
这里讲到就是财产并不是阻碍你和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是大家有没有在神的道当中找回你应当怎样看待钱财的态度，
就是大家有没有在神的道里面找到你应当用来看待钱财的这个态度。
因为有不少信徒啊，
因为有不少的信徒，
我认识的信徒当中，
我认识的信徒当中，
是因为不明白神怎样看待钱财而一路都没有那个喜乐的生活，
是不明白神如何来看待钱财，他一直都没有这个喜乐的生活，
仍然在一个对钱财模糊不清的误会情况底下过着他每一天的所谓信徒生活，
仍然在对钱财有着一个模糊不清的一个立场的时候，他过着每一天糊涂的生活，
所以不能够活得出一个有意义和有意思的生活，
所以他不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有意思的生活。
一个人如果在他生命和生活各方面的当中，
一个人如果在他的生命和生活各方面当中
都不能够和神的道接驳起来，
如果都不能够跟神的道接轨的话，
然后找到有什么错处而改正悔改的话呢，
然后找到有什么错处来改正悔改的话，
你是很难持续你喜乐的生活的，
你就很难持续你喜乐的生活。
不是神不给大家，
不是神不给大家，
而是当大家在你人生的方向迷途的时候，
而是当大家在你人生的方向迷途的时候，
看不清神要你走去哪的时候，
看不清神要你走去哪里的时候，
你一定会糊涂的，
你就一定会糊涂，
你一定不能够活在喜乐当中，
你一定不能够活在喜乐当中。
钱财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的事情，
钱财只是其中一方面的事情，
可以是其他方面的，
也可以在其他方面。
婚姻关系不清楚，
婚姻关系不清楚，
朋友关系不清楚，
朋友关系也不清楚，
工作上面的事情怎样荣耀神不清楚，
工作上面如何荣耀神不清楚。
我们加州这一样东西一定会应用到的，就是驾车态度不清楚的话，
在我们加州一定会应用到，就是开车的态度不清楚的话，
一被人爬头就三字经出齐来的那些，
一被别人去卡线的时候，就马上就骂出三字经都骂出来了。
如果这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你都不在神的道当中教翻正的话，
如果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你都在神的道里面无法校正的话，
你在神的眼中你就是无知的那一位，
你在神的眼中你就是无知的那一位，
不是没有学历，
不是说没有学历，
是无知的那个，
而是无知，
因为你可以是博士几个博士衔头你都可以是不知道这一堆的东西，
因为你可能是有几个博士的衔头，但是你仍然不知道这些事情，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你在神面前富不富足？
你在神面前富不富足？
你在神面前认不认得清哪一条路才是神的道要你去行的那一个认知？
你在神面前认不认得清楚哪一条路才是神叫你去走的这个认知？
就是要大家明白得到你怎样过一个喜乐的人生，
就是要大家明白到你如何能够过一个喜乐的人生，
怎样过一个有意义和能够满足的生活，
怎样能够过一个有意义并且满足的生活。
重点就是要你认得清楚耶稣真真正正的身份，
重点就是要你认清楚耶稣真真正正的身份。
你认得清耶稣是什么身份啊？
你认得清耶稣是什么身份吗？
你认到他真真正正是神的儿子了？
你认出来他真真正正是神的儿子了？
你有没有愿意接受他？
你有没有愿意要接受他？
所有信徒都愿意接受他之后了，
所有信徒都愿意接受他之后，
你知不知道你在神的当中有的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在神当中你有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说很多信徒可以破财产呢？
为什么我知道有很多信徒他们在神面前都破财产？
因为他在神里面有什么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在神面前他有什么他都不知道，
每一日吃喝玩乐张扬自己有天堂入场券的这件事，
每一天吃喝玩乐张扬自己有天堂入场券这样东西。
我第一次听以为他是天主教买回赎罪券回来给我看的。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以为他是天主教，他在买赎罪券。
但是只不过在这里炫耀说我能够回到天家，所以现在我做什么都不要紧的一个顽劣的人。
他现在只不过是在炫耀他能够上到天家，并且他现在在今世做什么他都觉得不要紧，是这样一个顽劣的一个人。
信徒你们一定要清楚你在神的国当中的身份是什么。
信徒你一定要清楚你在神的国里面的身份是什么。
当你连你自己的身份都不清楚的话，
当连你自己身份都不清楚的时候，
你怎样活得出神给你喜乐的人生啊？
你如何能够活出神给你喜乐的人生呢？
不是神给大家，
并不是神不给你，
神一早已经应许了给大家的。
神早就应许了给大家。
你找不到的在约翰福音会找到的。
你找不到的话在约翰福音能够找到。
神的平安和喜乐一早给了大家的。
神的平安和喜乐早就给你了。
但问题是大家有没有找出来。
但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找出来。
找到有没有信服神的道，活在神的道的当中呢？
找到了以后有没有顺服神的道并且活在神的道当中？
好紧要的，各位。
是非常重要的，各位。
如果不是各位，就会找得到自己好像在第21节的那一句一样。
如果要不然，大家就可能会找到自己在第21节的这个情况。
就是为自己积财，但在神面前是不富足的。
就是说，为自己积累财宝，但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到神回来接你走，或者你要面对神的时候。
到神回来接你走，或者你要面对神的时候。
你怎样交代？
你怎么交代？
你怎样交代神给了你的时间和生命用在哪里？
你怎么交代神给你的时间和你的生命你用到哪里？
所以要大家过得一个喜乐的信徒生活。
所以要大家过成一个喜乐的信徒生活。
一定要将这个无知拿走的。
一定要把这个无知拿走。
这个无知就是大家不认识耶稣是哪一个，不认得清自己在神的国里面的身份的这个无知。
就是大家不认识耶稣是谁，并且不认知自己在神国里面的这个身份是什么。
而同时间要拿走这个无知。
而同时间要拿走这个无知。
就是要大家在神的道上要知。
就是要大家在神的道上要知道。
知啲乜嘢呢？
知道什么呢？
你人生的目的在神的国入面。
就是你人生的目的在神的国里面是什么？
你是神的子民。
你是神的子民。
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神的儿女。
你应当尽的社会本分去了哪里？
你应当尽的社会本分去了哪里？
当神祝福你的时候，
当神祝福你的时候，
你是好像耶稣用这个比喻讲的这个财主一样啊？
你是像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这个财主一样吗？
定是耶稣想叫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的那一句？
还是耶稣叫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句？
你要谨慎自守。
你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而今天的讲道来到这里，
而今天的讲道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认得清楚什么是贪，
希望大家能够认清楚什么是贪，
认得清楚自己的人生是什么，
能够认清楚自己人生是什么。
最重要的那样，
最重要的那一样，
是要大家认得清楚耶稣是哪一位，
是要大家认清楚耶稣是哪一位，
要大家审视自己是不是真真正正认得清耶稣是神的儿子，
要大家审视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认得清耶稣是哪一位。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
那你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位无知的财主。
你可以地上丰富，
你可以地上丰富，
天国破产，
但天国却是破产的。
哪一样是大家选择的话，
哪一样是大家所选择的呢？
神会尊重的，
神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好的那条路，
但是好的这一条路，
神看为好的那条路，
神看为好的这一条路，
指引了给大家的，
已经指引给大家了，
也都给大家明白跟随耶稣的那个重要性，
也让大家明白到跟随耶稣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努力的在神的经文当中，
希望大家努力在神的经文当中，
找得回你人生生活里面每一个的方向，
能够找回你人生每一个的方向，
做信徒的态度，
做信徒的态度，
然后懂得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
然后懂得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仍然都是个无知的信徒，
你仍然都是一个无知的信徒。
希望大家自己在神的面前做这个的选择，
希望大家自己在神的面前做这个选择。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父神，
亲爱父神，
感谢父神你给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
感谢父神你给我们有一段时间
去明白耶稣你讲的说话是为了什么，
去明白耶稣你所讲的话是为了什么。
求父神你怜悯我们，
求父神你怜悯我们，
愿你的灵都督责和指引我们，
愿你的灵都督责并且指引我们，
指引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神你的道上活得喜乐，
指引我们如何在神你的道上活得喜乐，
叫我们懂得去审视自己，
叫我们懂得审慎自己，
亦都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贪，
也知道自己有没有贪，
叫我们都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悔改，
叫我们都能在主你的面前悔改。
求主你的灵指引我们人生的目标，
求主的灵指引我们人生的目标，
人生在神国当中的目的，
人生在神国当中的目的。
求主你的灵加添力量给我们行在当中，
求主你的灵加添力量给我们行在当中。
求父神你亲自的怜悯施恩，
求父神你亲自的怜悯施恩。
感谢父神你的话语，
感谢父神的话语。
以上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
以上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